亲爱的弟兄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三章的第二节“混乱的法则”。第八段呢，他说他就如此断了自己的解脱之路，因为上主定了你的罪，上主认为你有罪，然后他就要来一路追杀了，要来惩罚你了。那这个时候救赎好像就变成了一种神话。好，那这个神话呢，其实就是英文的 myth， 其实我们常翻成迷思啦。好，就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。那么上主的旨意也影射了报复而非宽恕。你去找上主要救赎也没有用，因为他等着要报复你。好，这个时候上主之子就被逼到墙角了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小我重视他所渴望拥有之物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第四条的混乱法则就衍生出来了。那么这条法则是什么呢？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你所夺取之物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夺取呢，它的英文是 take， 所以我觉得它并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含义。take 应该可以翻成拿取或者取得，但讲的比较强烈一点，可能就是占有。好，反正我拿到了什么东西，或者一片土地没有人的，我上去插一杆小旗子，我就可以宣称这个是我的。好，那么他说，从此别人的损失就成了你的收获。那这个是在小我的世界里面它的一个核心信条，也就是说我如果占有了什么，别人就拿不到这个东西，那别人拿走了这个东西，我就没有办法拥有它。好，在小我的世界是非此即彼的，是不能分享的。那但是你却看不出除了掠夺自己之外什么也拿不走的一个事实，也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拿取或者说剥夺把它当真的，把这个概念当真的时候，那当然我可以去拿别人的东西，可是别人也可以来拿我的东西啊，就变成是这样，你就活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态里面。但因为你也看不出其实心灵是一体的，你就是你的弟兄，你的弟兄其实也就是你，所以你在拿取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内疚感，就好像是你在拿取你自己的东西是一样。只是很多时候这个内疚感可能是隐而不显的，没有觉察出来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段呢，他说疯狂世界的运作法则在此一览无遗，由于敌人私藏的本来属于你的珍贵财产，借此来壮大势力，那你理所应当就要为这些宝贝来发动攻击了。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抢钱，那我们说抢钱就是意味着怎么样呢？就是别人抢的本该属于我的钱，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叫做抢钱。反正我们活在小我的世界，就是常常觉得别人拿走了我们本来该有的东西，这些人就成了我们敌人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有罪的一方就是这样为自己的纯洁无罪来辩驳的，因为若非敌人的鲁莽跟冒犯，否则自己不会发动攻击。但在这个野蛮的小我世界里面呢，好人是很难生存的。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。所以如果你不先发制人的话，或者至少要先防卫，这样的话你就会饱受攻击。这个是小我一个非常倒错的念头。那也可以说真的是要经历刻骨铭心的学习，你才会发现其实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，这个世界也没有要加害于你。好，那下面十一段呢，他说此刻上有一个悬疑的问题有待澄清，也就是那个宝贝，好，那个秘密的宝贝宝藏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你需要这么努力的从你的敌人手中去把它抢回来。而且怎么样呢，就像第六句所说的，他还把这个宝贝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头。好，那这句话呢，我以前总是看不是太懂啊。那我曾经读过肯恩的书呢，解释这句话，不过他好像是比较用文字字面上的那个意思去解释它。不过我后来自己在教学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你可以把这句话扩大解释，会比较容易说得通啊。那也会很好解释。那什么叫把宝贝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头你就把这个身体扩大解释。比如说他是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的宝贝。比如说这个宝贝可能是金钱啊，所以他会把这个钱藏在他的 皮包，然后把皮包藏在自己口袋里面，然后把钱藏在银行里面，藏在保险柜里面，藏在自己的家里面，然后把家门反锁起来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藏在身体，这个身体是扩大解释的，就是指一切形体里头都可以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因此你不能不毁灭或牺牲他的身体来夺回你的宝贝，因为他会用他的身体拼命的去保护他的宝贝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二段呢，他说你究竟想要由他那里得到什么，竟然不惜置他于死地，就是要去攻击他，甚至要去杀害对方，然后才能够去抢夺到你所要的那个东西。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价值，你要从你的弟兄身上去夺取呢？那这个时候最后一条混乱的法则就出来了，他来为你解围。他声称什么呢？他说有一个宝贝可以取代爱，而且这个东西可以疗愈你的一切痛苦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详细讨论过的那个特殊之爱，或者说偶像。所以任何的特殊之爱都可以，只要是你认定这个东西，这个幻象是有价值的，那个就是你的特殊之爱。那你可能就会想要从别人身上去抢过来，不管那个是什么。但你占有了这个东西，别人就不能占有，因为如果说你占有了，别人也占有了，那就没有特殊性了嘛，就大家都一样了。好，所以他最后面一句，十二段的最后面一句，他说你所有的关系，当然这个是指特殊关系，小我的关系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爱占为己有，就是占有。那这个爱当然不是上主的爱，这个爱是指特殊之爱。好，所以下面他才说十三段，你的占有是永远不可能圆满无缺的，包括你的弟兄也会不断反击，因为你想占有，人家就不想占有嘛，他也想占有啊。OK， 那么上主也想占有，因为你会以小我的眼光来看待弟兄跟上主，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也在攻击你，也在想办法要去夺取你的东西。好，那下面第十四段呢，第四句开始，他说他必以把疯狂之剑当成的真相，才会如此坚信不疑。如果那是真相，那么先前的真相就会成了疯狂。就是这两个是完全颠倒过来的。那下面写的东西就是说，在小五的思维里面，其实一切都是倒错的，都是颠倒过来的。那么他说混乱的法则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颠倒是非，把疯狂变成正常，幻象变成真相。把攻击当成仁慈，把恨装扮成爱，把谋杀改变成祝福。那么上主之律在无明法则底下显得倒行逆施了，那么爱好是沦为罪之法则的阶下囚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告诉你什么无条件的爱，什么无条件的宽恕，你都会觉得太荒谬了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在这个世界你不出手攻击别人，就会来要了你的命。好，你如果不防卫的话，别人就会侵犯你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认知就会变成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3-2它的中间部分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还会继续跟你分享，它的最后面几段。